在特别到了改革中的这个阵营里面，他的确受了很严格很严格的训练。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样能根据改革中的神学告诉大家说这个是这一班的人所做的？换一句话说，如果不是在改革中的架构底下，大家一定说他是异端的。所以如果他要生存下去，在英国国家教会，因为整个英国国家教会表面上是有所谓的几个39条的信条，我如果没有记错，而这个信条严格说来是改革中的，虽然他们在很多实行上也是属于这个亚米纽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要这个大环境要生存，在英国要生存的话，你一定要说你一定是在什么，是在改革中那个大伞底下，那这就对了。所以这个不是普通人办得到的，你要把弟兄们所看见的，贵格会所看见的，那他们看见什么？他们所看见是约翰所看见的。所以那个指示不是什么呢？不是保罗的指示，那个指示约翰的指示。那现在有人需要懂得圣经的真理，然后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是圣经里面的指示。所以保罗的指示跟约翰的指示根本是不冲突的。换一句话说，你可以把约翰的指示放在保罗指示的伞底下，你也可以把保罗的指示放在约翰的伞底下，因为他们都在圣经的伞底下嘛。所以如果他们看见是对的，明白了吗？他们先有行为，他们先有与主的交通，他们先跟随里面的感觉。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如果到贵格会的墓地去看的话，他们都是活得很长的。为什么活得很长呢？因为他们做一件事情都不是马上就决定的，没有的，他们一定要寻求神的旨意，一定要里面有感觉，里面有感动，他们一定照着里面的引导来做的。这就是贵格会的特点，明白吗？所以要记得，这个宾威圣母是贵格会的，那么不要忘记史伯格丁多多少少受一点他们的影响。所以你看见很多东西你记得跟贵格会是有关系的。所以现在大家看见说贵格会的弟兄们是什么呢？就是注意里面的感觉，随从生命的光。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外面才能有那个生活，才能给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和他的美丽。所以感谢主，主的确得着这一半，但是讲道理讲不出来啊。今天他们只有一个好的行为，叫人把原神的荣耀归给他。那么但是又大家又受逼迫，那么这个 George Fox 就说不要难过，羊毛没有多久又就会长起来。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是受了逼迫再受逼迫，一会儿松了一下，哎，放出去，等一会儿又进到监牢里面去了。所以这就是乔治福斯他们所过的生活。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为主受苦，那最后就产生很荣耀的见证。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教训在哪里？他们得了那么多的东西，他们的教训在哪里？一定有人需要把他们整个的过程形容出来。但是要紧在这里，如果你把它放在别的伞底下有问题，如果你把它放在改革中的伞底下，放在保罗这个伞底下应该就没有问题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把约翰所看见的放在保罗的那个伞底下，那么这个不是普通人都可以做的。所以这个弟兄在他27岁的时候，他写一本书，那本书完全是辩证的一本书，就是证明说为什么我们是为着信仰，不是为着信仰，我们是为着神的恢复。因为教会今天失去了能力，所以我们要把大家带到最早最早，那个能力是从圣灵来的能力。当大家去注意外面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乔治福斯他称那些礼拜堂啊，就像石头，他就是高塔。所以后来你看贵格会他们聚会地方都是很简单的，都像普通的房子一样。为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外面的不是，里面的才是。所以如果真的讲到里面属灵的实际地位，尤其那个时候大家都注意什么？都注意一面神学要对，另一面外面这个排场要对，各方面都要对，要有个好的礼拜堂等等等等， 慢慢的里面东西就完全失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虽然撒地教会按照名是活的，其实他是死的。所以神就兴起像乔治福斯一样，这班弟兄们起来了，那么就是贵格会弟兄们。但是谁把贵格会所看见的把它一五一十把它写出来呢？那个当然就变成贵格会的神学，没有疑问的。但是要紧在哪里呢？就是贵格会的神学在 Robert Barclay 的手里是完全把它纳入在改革中的那个大伞底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大家就明白了。所以严格说来，就在只要 Robert Barclay 能影响的，他们一直是守住这个阵营的。但是后来到十九世纪快二十世纪的时候，那个就产生变化。那现在贵格会不行了，现在美国有的是福音派的，有根本不是。所以他要问你什么贵格，你是回教贵格呢，还是别的宗教的贵格？所以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已经离开主一个很远很远了。但是我现在所说的，就当时他们刚刚起来的时候，那贵格会我们说过它不是异端，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有一本书是27岁的时候写的。所以在教会历史有三本书都是很年轻人写的。一个我们说过这个加尔文是26岁的时候就写了基督教原理，明白吗？是第一部的系统神学。那第二27岁的时候 Robert Barclay 他就告诉全世界说，这班弟兄们他们得着什么样什么样的帮助。所以这是第二本书。那第三本书是有一个是中国弟兄写的，他25岁的时候写了属灵人，我们知道这是指的尼托生牛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三本书都影响了全世界，因为基督徒正常生活的前身就是属灵人，或者属灵人成熟了以后把它浓缩起来，如果在欧洲讲的话，告诉出去的话，就是基督徒正常生活，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所谓的救恩论。所以现在很清楚嘛，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几件大事发生，神所用的器皿都是人最年轻的时候，头脑最清楚的时候，神用他们。然后呢就把那些，比方说像贵格会，你要知道贵格会怎么一回事，到底合不合乎圣经，那么很清楚的。如果现在贵格会是在改革中的伞底下，那么一切当然都是恩典的。那因着这个缘故，贵格会的人非常非常喜欢盖恩夫人。为什么盖恩夫人给他们帮助呢？所以现在我要稍微很快的说一下盖恩夫人的故事。盖恩夫人是16岁结婚，28岁守寡，所以这12年里面她就学了很多的功课。那么等到守寡以后呢，28岁她因为她的丈夫很多的财产呢什么都交在手里，所以她一定要用5年的时间把这些通通就把它整理好。所以到了33岁的时候，她觉得主要呼召她去日内瓦。但你知道日内瓦这个地方是不能去的，为什么不能去呢？因为当时整个改革中的最重要，可以你讲的日内瓦当然讲了改革中了，讲的改革中在于法国本来就有问题啊，因为我们说过了嘛，芬乃伦是个绝对反对改革的人，所以很清楚他的责任就是要把那些迷羊能够把他拉回来。那么没有问题的，这个盖恩夫人是典型的罗马天主教徒，他是拜，当然他一样的拜玛利亚等等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弄错了，他完完全全是典型的，可以说是天主教徒。那么一个天主教徒怎么可以去日内瓦呢？当然不能去日内瓦，可是他那个时候的呼召是去日内瓦。结果呢，你知道在那个附近的主教的最后终于没有让他去日内瓦，只在靠近日内瓦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留下来了。那么好了，他没有到世界去，世界反而到他那里来，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的什么简易祈祷法呢，就在那个时候就写了。 那么结果呢，后来他当然就被人嫉妒了，因为实在说他是要到日内瓦去，虽然没有到日内瓦，但他所在的地方看得见日内瓦，我们去过那个地方知道，因为实在说你站在山下你看就可以看到日内瓦。所以很明显的，神呼叫这该隐夫人要去日内瓦，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日内瓦，对不对？但真的到日内瓦，他又没有到日内瓦，他只看到日内瓦，然后神就继续用他，他就写了什么，就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得到很多帮助啊。那么当然这些人都跑到该隐夫人那里去，当然那些主教们就会嫉妒嘛，所以后来呢就干脆就把他们就送回到巴黎去。送回巴黎40岁的时候就把他放在一个监牢里面，那么这个监牢现在还在，如果大家要去巴黎的话，这个监牢现在还在。如果你坐地铁的话，那么到最后一站下来，那么你可以知道，那大概在那个地方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在那里关了7个月啊。那么关了7个月以后呢，谁把他救出来？是路易十四的太太把他救出来。路易十四是那个时候是皇帝嘛，大家都知道巴黎附近不就凡尔赛宫嘛，就是他盖的嘛。那么起头盖恩夫人很有见证啊，所以盖恩夫人可以在凡尔赛宫走动，因为那些所有的贵夫人呢都得到他的帮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说是路易十四把他关起来，结果他太太呢把他经过之后呢把他就救出来。结果没有想到47岁，就是过了7年以后，他呢又被关起来了。那这一回呢不得了，这一回关的是叫做巴斯蒂里监狱，那个可以说是最恶名昭彰的监狱。像Voltaire就是很有名的无神论者就被关在里面，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根本简直像人间地狱一样。所以等到后来这个他们法国革命的时候，就干脆把这个监狱完全拆毁了，所以现在大家只能够看到那个车站，这个是巴斯蒂里那个监狱站，也知道当时他们造反在哪里造反的，但那个监狱你是看不见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他在那里一待就是7年。他放出来以后，路易十四就警告他，你千万不要告诉人这个监狱里面所有的种种，要他签约，他就签了约。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在里面受了多少的苦，但是想想看，那是巴黎全法国就是全欧洲最恶名昭彰的监狱，所有的政治犯，不管最糟糕的人，他一关就是关了7年。所以后来他答应了，说是我怎么样都不讲，但是你不能拦住他写诗歌啊。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就是我是关在笼中小鸟，在有的诗本里面应该是有那个诗歌。那个根本是盖恩夫人写的。那盖恩夫人呢，他就在那个监狱里面，他觉得他自己是笼中小鸟，而且他觉得是神捆绑我的浪漫翅膀，他一点的怨言都没有。后来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呢，这个监狱里面每一块石头都像宝石一样，你看见他一点都没有违反他签的约，这就是他所学的功课。完了以后他就签字说是你再也不可以讲这些东西了，你不可以讲。所以最后是他的儿子陪着他度过晚年，明白吗？所以两次入了监狱，最后呢你看见说他一完完全全就不能再做任何的工作。那现在我们要问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明白吗？凭什么今天他要放在监牢里面？所以当你读盖恩夫人的诗的时候，我们说他唯一的罪就是爱神，那不错，这个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要问，到底那个时候为什么路易十四把他放在这样恶名昭彰的监狱里面7年都不让他出来？所以可见他对罗马天主教一定有很大的威胁。那你说一个弱女子，一个盖恩夫人，一个本来就是他学的功课都在家里面学的嘛，对不对？他本来想进修道院也没有进修道院，他不想结婚结果又结了婚，他本来很美丽的又长了鲜花，所以你看神的手在他身上，很他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他从16岁结婚，12年做了别人的妻子，然后呢不只是他，他要受丈夫的气，还要受婆婆的气，他觉得还可以，结果连佣人都要欺负他。 所以他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但是圣灵给他看见说这个根本是替他定做的，所以他从主那里又接过他的佣人来，明白吗？所以几乎这个佣人要爬在他头上了，但是因着他学的功课到了后